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基督工人平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通常礼拜一都是教会的牧师、传道人、全职同工休息的日子。您今天有好好的休息吗？在你休息的时候，让我们透过读给你听、分享弗里德牧师的好书《守约的上帝：旧约中的福音》。这本书主要是讲旧约圣经中所蕴含的福音真理，强调神在旧约中对人类的救赎计划。也许你曾经听过人说，旧约里有福音吗？有人说旧约是律法，新约是福音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。初代教会用的圣经一定都是旧约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。而初代教会用的圣经是旧约，但信的是耶稣。旧约里面虽然没有直接的提到耶稣，但我们如果仔细的观察，就会发现旧约有很多的代名词指向耶稣。即使在旧约时代的人连耶稣是谁都还不知道，但是初代教会任何的讲道、任何的教导，他们都可以引用旧约侃侃而谈他们所认识的耶稣。守约的上帝：旧约中的福音，这本书的作者是弗里德牧师。过去我们曾经读过他的书《恩上加恩》。弗里德牧师他是普渡大学咨商心理治疗博士，曾经担任神学院的福音神学以及心理辅导课程的教师。他在台湾牧会有30多年，透过福音帮助了许多心灵破碎的人得到医治和重整。上回我们听到严大卫弟兄朗读这本书的内容，神丰富的创造，探讨了神的创造以及神赋予人类的丰富恩典。我们大约的来复习一下，提到了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用诗歌文体来记载，也就是说诗歌文体并不能够用科学的观点来解释它真实的含义。我们可以接受古代以色列人当时候的宇宙观，他们认知的科学。问题是，身为现代人，我们要不要采用他们当时的科学，还是相信圣经？圣经不单单在教我们科学，而是神透过圣经给了我们一些线索，一些暗示，说当时的科学观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科学观，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。弗里德牧师就说道，如果能够了解这一点，你将会受用无穷。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这个主题，神丰富的创造。基督徒是肯定世界还是否定世界呢？基督徒该如何拿捏灵命与物质的分寸呢？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守约的上帝：旧约中的福音。
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
守约的上帝：旧约中的福音。
有一位澳洲很好的地质科学家、古生物学家 Walt Dyce， 他写了一本书， 创造奇妙的地质学啊，内容很有趣。他说，如果你照着地质年代的顺序从下面开始，按照地质学，你就可以知道从大爆炸到21世纪的事情。从大爆炸之后的第一阶段是好几百万年，整个地球都是沸腾的水，地是空虚混沌，一片黑暗。第二阶段，这个沸腾的水慢慢的冷却下来，上面有了云彩，天空一直不断的下雨。在这个阶段已经有了光，但是因为有云彩，所以还看不出太阳来。从下往上看，云彩和地球的水之间有空气。好，第三阶段水就更冷却了，凝聚成小水滴啊，而且水聚集在一处，慢慢集结成海，就把海跟干地分别出来。诶，于是开始有了植物。第四个阶段，云彩渐渐消散，太阳就露出来了。因此按照创世纪的记载，第一天上帝说要有光，可是没有太阳。到了第四阶段，从世界上才能够看到太阳月亮。后来到了第五个阶段，开始先从海里水里有了动物的存在。圣经里说有大鱼的存在，其实希伯来文不是指大鱼，我想有可能指的是恐龙。这些动物是从水里面跟空中开始。我们知道有些恐龙也是可以飞的，因此当时有许多的鸟类和鱼类。第六阶段地上开始有了动物，最后出现的是人类。所以 Wastides 他从这个地质学来看，古生物学跟圣经的次序是一样的，只是你没有必要说这个一天一定是24小时。如果我们不照着圣经字面的意思很死板的说圣经中的一天就是24小时，而承认这是一种诗歌，我们就不用吵很多，根本不用吵的架了。我记得30几年前呢，有一位弟兄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谈一些事情，他是台大地质学系。他看到我的书桌上有一本德国神学家写的《世界是怎么形成的》一本书，内容讲的是创世纪的神学。这位基督徒的弟兄就说啊，我做基督徒好像是当两面人呢。我在教会是一种人，到教会对面的台大了，我又变成另外一种人。我跟他说，你其实不需要这样的，圣经并没有要你这样，圣经并不是科学的课本。它就像是你所学的地质学一样，是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，没有什么不同，你不需要觉得冲突。上帝为什么用这样的科学观让作者写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呢？因为用这种诗歌题材的风格来写，可以符合每个时代的需要。我真的觉得我们的上帝是很有智慧的。如果我们用20世纪的科学来写，新约时代的人大概没有办法理解，他们也没有办法相信。因为对他们来讲，我们现在的科学实在是太不科学了。然后用这种诗歌体的文学，对于任何时代的人都可以看得懂，几千年以前的人看得懂，21世纪的我们也看得懂。但是如果我们用21世纪的科学来写创世纪，假设有25世纪的话，恐怕他们也会摇头了，说这个很不科学。因为科学是不断在进步在发展的，说不定到了第25世纪，他们也会觉得我们现在的科学很可笑。所以我们说，圣经跟科学不需要绝对有分不开的关系，只需要让任何时代的人都可以看，都可以接受比较重要。事实上，很多人看创世纪产生了很多问题，其实是没有必要的。我可以接受圣经作者这种诗歌体的风格，它跟我们现在所讲的科学不会有什么冲突。圣经的目的不是要你一直钻牛角尖探索一些次要的问题，而是要你知道你所信的上帝他是多么的好，多么的棒，你可以俯伏在他面前敬拜他，感谢他。不但如此，他是宇宙的主宰，他也是全世界的创造主。而更棒的是，他爱你，爱得不得了的一位上帝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在创世纪第一章除了副歌之外，有一句话重复了6次，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，他看为好的，是甚好的，非常非常的好，好的不得了。如果一个老师他上课的时候重复讲了6次，哦，那就表示这个东西很重要啊，也就是考试一定会考的。所以这个世界是好的这句话 就非常的重要了。我们从创世纪给我们的资讯，从创世纪的角度就可以了解，上帝所创造的都是好的，他所创造的物质是好的，他创造的人是好的，他创造的一切万有，包括水、土、石头、树、花，各种的蔬菜、红萝卜啦、水果、芒果呀，所有的植物、所有的动物，包括人在内，都是好的。我们中国人说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观念，只适合用在创世纪的前三章，其实在创世纪第三章以后并没有完全失去。旧约有提到人有上帝的形象，在新约里面也有提到人有上帝的形象，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对于世界和物质各方面，我们可以肯定它是好的，并且有它的价值和重要性。继续在福音神学里面，让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，基督徒是肯定世界还是否定世界呢？在创世纪第三章以前，我们是无条件的肯定世界的，在创世纪三章以后也不是无条件的肯定世界，而是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恢复我们原来的身份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，我们才会肯定这个世界。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，你就不能肯定这个世界。认识耶稣是肯定这个世界的一大前提。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，这个世界是不会主动让你认识上帝的。但是对基督徒，我们是用一种耶稣的看法来看旧约，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个世界。福音神学里面是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来光照旧约的，否则我们就不能肯定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是好的，这个观念不管是哲学、宗教、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其实并没有一致的认同。例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，他认为灵和物质这两者是分开的，而灵是好的，物质是坏的。诶，这一点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哦，这不是圣经说的，这是希腊哲学的观念，一不小心会跑到我们的脑袋里。本来我们就有灵魂，只是因为灵魂很小，我们很贪心，就想把它放大，就只好用感官去接受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呢？灵很小，没有感官，只好用经验，于是身体就变成了一个陷阱，然后灵魂就被身体抓到，这种感觉很玄，很难有什么判断的标准。这有点意味所谓的灵魂好像是被身体给抓到了，所以呢，身体就变成了灵魂的坟墓，因此人就想要用哲学让他自己修炼到一种不需要自己这个身体，不需要世界的所有物质，也就变成了纯灵魂的境界，这样子似乎就得到了释放。这是柏拉图的哲学。另外有的宗教对物质也不太肯定，佛教对于物质还算是肯定，但对印度教则认为物质都是坏的，或认为物质根本不存在，因为你自以为它是存在的。在基督教的历史里也有一些这样的观念，当我们想到灵和血气，我们就会想到加拉太书所写的肉体、血气、私欲，其中还有另外还有圣灵的果子。在中古世纪的人也有人说，哦，你不要体贴肉体，体贴私欲，所以那些修士修女被关在修道院里，不能够享受任何物质的东西，是一种苦修主义的神学，他们认为这样才属灵。我们有了灵命就有了属灵的生活，但不是因为我们有了灵命就不再需要物质，或者也不可以有任何的享受。其实保罗在提摩太前书、哥罗西书都有提到这件事，有些人禁戒他们，哦，你不可以吃这个，你不可以摸那个，但是保罗怎么说呢？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是在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啊。还有，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。这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三节。这些经文提到有些人在教导他们这种错误的观念，叫人，哦，你不可以吃这个，你不可以摸那个，也不可以结婚。但毕竟物质是好的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就当求那后赐予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这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。上帝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和享受他的同在，他后赐给我们万有，万有都是我们的。这样说来，我们应当怎么过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呢？是不是不要爱这个世界呢？马可福音13章31节说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天地是物质，上帝的话不能够废去。约翰一书2章15节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，就有可能不爱神，所以我们要注意。彼得前书2章11节那里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态度应该是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够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嗅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这是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20节那里记载的。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。所以上帝要我们谨慎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但他并不是要我们变得很穷，好像什么都不可以享受，以为那些都是不好的，不属灵的。似乎我们最好吃我们不喜欢吃的，像我就不能吃我最爱的芒果了，我一定要去吃我讨厌的菠菜。这是一种苦行主义的思想，其实是不正确的。我们一方面要小心，不要跑到那种极端的否定这个世界，但也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，享乐主义、唯物主义。保罗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或饥饿，或有余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这是腓立比书4章12节。那个时候的腓立比人听说保罗被关在罗马，就想为保罗做一点什么，特别是吃的。在过年的时候啊，腓立比人就会拿了一些牛肉干啊、瓜子给他吃。保罗很感动，即使他说我没有这些东西也很好，如果有牛排我就可以吃牛排，但是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，有牛肉干也不错。无论如何，保罗还是很高兴他们这样做，他可以很坦然地享受他们的爱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说上帝爱世人，其实是上帝爱这个世界。约翰一书第2章15节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所以如果上帝说要爱世界，他爱这个世界，而我却不爱这个世界，这就有点奇怪了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要有一些正确的态度。上帝给我的，我可以好好的享受，如果不是照着我想要的，那我也可以长保快乐。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他辖制。爱和欣赏、享受、真实、喜悦，这些都很好，都很棒，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偶像。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所以在这段时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可以善加利用。虽然目前这里不是永远的，但是我们可以运用这个世界，把它当作一个祝福别人的工具。我可以用这个工具，用物质的方式祝福别人，来爱我的邻舍，我爱人如己。这个世界是上帝所赐的，是一个很具体的工具，可以具体的运用物质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因此我们的爱不是在口头上的，而是真的有付诸行动的。马太福音25章35节说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。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口头上的祝福他然后就走了。事实上这个世界是上帝所赐的，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只是看你怎么用。如果我用这个世界来祝福别人，这是物质，我好好的运用这个世界当作爱我的天父赐给我的一份礼物，上帝要我知道他有多爱我， 不管是什么东西，上帝都希望我们用的正确。如果我们用的不正确，是自私，为了让自己享受，也不管别人的需要，那就不好了。或者因为自己富足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我配得这样的享受，没有把它当作是上帝给的礼物，没有想到这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就用的不对了。是的，上帝所创造的都是好的。其实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好消息，而且他再进一步的把世界交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享受。好，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四福音里，在你的脸上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晓得，天上的父是爱我们的父，是宇宙的主宰，是创造天地的上帝。上帝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天天数点我们每个人的名字，为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世界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俯伏敬拜你，依靠你，归于你。不止如此，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，让这些都成为我们祝福别人的媒介，也知道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当我们认识你以后，我们可以学习你的样式，过一个正确的属灵生活，住在这个你为我们预备的世界，知道要有好的休息，我们才能够有好的身体，有好的精神，好的体力，还有从你来的智慧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，也给我们圣经，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。真是巴不得我们能够把每一件事情都用得正确，并且能够常常住在你的里面，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健壮，我们凡事富足，平安喜乐。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心系中国教会，关怀肢体需要，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。
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，刻在心板上，主我站立敬畏你，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里，献上一切，主啊我尊荣你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经山上。
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N，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.NET，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
献上一切，主啊我尊荣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我
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。神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和享受他的同在，他厚赐给我们万有，万有都是我们的。所以弗里德牧师强调，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，那就是神给我的我可以好好的享受，如果不是照着我所想要的，我也可以长保快乐。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他辖制。感谢神，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创造主，他是如此的爱我们。一块来听王子音乐的诗歌《慈爱的创造主》。
慈爱的，
慈爱的。
的刚强，迷惘中你指引道路和方向，赐给我信心，在不久的将来有荣耀，有祝福，有成长。慈爱的传道主，我盼望是你死一下，慈爱的传道主，我用一生向你歌唱。你创造星辰，你造大地海洋，黑暗中你绽放数天的光亮，
在这首慈爱的创造主诗歌当中，芳华跟您说再会了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